大家好，今天复活节，世界各地的基督徒都在庆祝耶稣的复活。那么把它当作基督徒最重要的节日是理所当然的，你说呢？大家想一想，要是耶稣没有复活，我们的信心就是枉然的。要是耶稣没有复活，耶稣救恩的成就突然变得痴人说梦。难道刚才被朗读的经文让你的信心得到确信吗？有可能你不是基督徒，那我们特别高兴你在我们当中听神的话。希望大家继续打开圣经，路加福音24章。那么从路加福音最开始一句话，我们晓得本书的目的就是让读者确信耶稣基督所带来的救恩。确信耶稣所带来的救恩。那么最近几年，福音之家顺着大段落来查路加福音。那么今天在复活节，我们终于到达最后大段落的最后一段话。我先读最后几句好不好？从第50节开始。主带他们出去，到了波达尼附近，举手给他们祝福，然后正在祝福的时候，他就离开他们，被接到天上去了。他们就敬拜他，欢欢喜喜地回到耶路撒冷，常常在殿里称颂神。那么一月份，在19章这大段落的一开始，你记得没有？当时我们也在波达尼，然后他们走到耶路撒冷的圣殿。那么其实在本书最开始第一章也在圣殿里，也有祝福，也有敬拜。第一章他们准备耶稣的降世，那么今天到最后他们准备耶稣的离开。现在让我们听路加所记载的耶稣所讲的最后一句话，第47节。耶稣说，人要奉他的名传讲悔改与赦罪的道，从耶路撒冷起直到万国，你们就是这些事的见证。我要使我父的应许临到你们身上，你们当在城里等候，直到得着从上面来的能力。各位，耶稣果然复活了，并且正因如此，这点燃了福音向整个世界传开的熊熊烈火，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福音的火种，会点燃全世界人的心。那么今年秋天在伦敦，我们很有可能开始查路加所写的第二卷《使徒行传》。那么早期教会福音的兴旺真是前所未有的。但今天在第一卷的结尾，路加想使我们明白，确信耶稣复活就更能投入宣扬福音。我希望你们已经手里有今天的大纲，就是单张上有一个大纲，确信耶稣复活就更能投入宣扬福音。那么首先，路加想让我们确信耶稣果然复活了。当然大纲第一点，确信耶稣复活。我读一下36节。正说着话的时候，耶稣亲自站在他们中间说，愿你们平安。说这话的时候，说什么话呢？是一个使徒和上周我们所接触的以马忤寺的两个人，他们在交谈，分享他们所经历的奇妙事情，他们如何跟陌生人聊一聊，吃顿饭，你还记得吗？然后一下子他们认出耶稣来，忽然耶稣就消失掉了。不知道你怎么样，或者当时的使徒会怎么想，但我个人肯定会默认这两个人在骗我，开玩笑，耶稣佛，你说啥呀？接下来36节，耶稣突然亲自站在他们中间。难怪37节， 他们惊慌感到害怕，以为幽灵出现在他们身边。那么现在留意路加怎么记载目击证人的证据。目击证人的证据，你看第39节，耶稣鼓励他们见了他的手和脚摸一摸，毕竟幽灵没有骨也没有肉。反正叛听的非信徒朋友们，千万不要以为第一世纪的人很愚蠢，即便他们没有上过大学，他们很清楚死人不复活，难怪路加那么重视目击证人的证据。见到耶稣，摸到耶稣，当然会觉得这是难以置信的。然后第42节和耶稣当着他们的面吃了一片烤鱼，好吃吗？不知道，反正路加想让我们确信耶稣真的复活了，不只是因为这目击证人的证据，路加也再一次强调耶稣看重展开旧约预言的应验。旧约预言的应验，我读一下第44节，主对他们说，这就是我从前与你们同在的时候对你们说过的话，摩西的律法、先知书和诗篇上所记关于我的一切事都必定应验。于是他开他们的心窍，使他们明白圣经。那这是全面彻底的应验，不只是一些细节。上周的经文，耶稣跟两个人在查经的时候，你记得吗？我们已经听到耶稣不可思议的顺畅。什么顺畅呢？摩西的律法，也就是五经旧约圣经最初五卷和先知的预言。那么耶稣宣称他们所卸下来的都指向他自己。那么这一次注意耶稣加上诗篇，所以说不例外，整卷旧约圣经确实都是以基督耶稣为中心的。那么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每一段经文都直接提到耶稣，但或多或少至少每一句跟耶稣有联系。那么你想一想，对于远线读者来讲，明白这一点应该带来很大的安慰。即使身边的人都以为基督像是被边缘化的奇怪小群体，他们可以放心，耶稣的确是那期待已久的君王。所以当周围的人嘲笑他们，嘲笑他们的决定，看不起基督徒相信一位被判死刑的基督，他们可以放心，真没必要质疑，感到困惑，感到灰心。不，这一直是神长久以来的计划，神所承诺的王必须受害，第三天从死人中复活。确信耶稣复活，不单单有目击证人的证据，还有旧约圣经从头到尾引导我们到耶稣。确信耶稣，确信耶稣从死里复活，这应当改变一切。知道耶稣永远不会再死，确信耶稣战胜了死亡，现在坐在天上做得胜的君王。各位明白这一点，应当改变一切。我特喜欢刚才读的耶稣第一句话，第36节，愿你们平安，愿你们平安。因为耶稣复活，这说明他为人舍己的使命有功效。那么如同23章和耶稣一起悬挂在十字架上的那个囚犯，我们也可以得到平安，确知罪得赦免。朋友们，难道你自己确知你的罪得赦免吗？三月底 Sir Helens 教会举行一个告别礼拜，纪念教会大家庭最近两年疫情当中死去的人。要是耶稣没有复活，那天的气氛肯定截然不同。耶稣复活了，当然有悲伤和哭泣，但同时 有喜乐，有盼望。对已经离世的人来讲，我们知道他们状况现在好多了，他们同耶稣在乐园里，耶稣从死里复活，这确实改变一切。那要么是乌克兰的基督徒，还是俄罗斯当兵的基督徒，我估计他们如何看待死亡彻底的影响他们的心态，他们的行为。你自己呢？其实在本书的结尾，路加想特别强调另外一个含义，也就是复活的耶稣所托付给门徒的使命。那么现在让我们开始思考大纲第二点，投入宣扬福音。投入宣扬福音，我读一下第47节，人要奉他的名传讲悔改与赦罪的道，从耶路撒冷起，直到就传到万国，你们就是这些事的见证。有点可惜，新译本没有翻译第47节原文第一个词，是什么词你知道吗？并且。并且。也就是说，这跟第46节是同一句话。所以说，旧约圣经这样记着，基督必须受害，第三天从死人中复活，并且人要奉他的名传悔改赦罪的道等等。那么回到原先读者，对于犹太人这肯定带来很大的鼓励，对于被边缘化的犹太人，这肯定会帮助他们意识到现在神的子民不限于犹太人，他们现在属于多民族的教会。那么对于21世纪的你我，这也是不是给我们很大的鼓励？2000年之后庆祝耶稣复活，表现出神的计划没有落空，福音的扩展走上了正轨，福音的扩展走上了正轨。那么正因如此，弟兄姐妹，当我们确信耶稣复活，我们就应该更有动力投入福音事工。你想一想，当我们明白耶稣从死里复活，我们就确认耶稣的确是神所立的王，并且他赦罪的工作是有功效的，所以我们会更愿意投入宣扬福音事工。第47节到49节，路加强调两个原因，万人迫切的需要，然后圣灵必要的工作。那我们先看第一个，万人迫切的需要，人要奉基督的名传讲悔改与赦罪的道。那么注意，耶稣怎么描述他的目标受众？你看第47节，从耶路撒冷起，只传到万国。投入宣扬福音事工跟耶稣的复活有必然联系。当耶稣从死里复活，这就显明他就是诗篇所提到的神所立的王。神说他必赐列国为你的基业。那么福音被宣扬之所以是万人迫切的需要，是因为按照圣经，将来一天人人都会归在耶稣面前。那么各位，我想知道你做好准备吗？你是否准备好跟无与伦比公义得胜的君王见面呢？圣经所启示的上帝，他不是一位狭隘当地的神。基督信仰倒不是什么洋教，耶稣复活了，现在能确定他将来必再来施行审判。那将来出乎意料的一天，神一定施行最后的审判，人人不是一些当地的人人都走灭亡之路，要尽快悔改，谦卑下来，承认我们对神怜悯的依赖性，悔改归向神，让耶稣做王。弟兄姊妹，我们是不是应该甘心乐意的投入宣扬的事工？耶稣复活了，我们不只是知道耶稣是主，众人要悔改，再说这福音本身带来赦罪的机会。感谢主，救恩的窗户开着。 在听的非信徒朋友们，你是否愿意接受这福音宝贵的信息？你的罪可以得到赦免，你愿意得到吗？咱们其他人，弟兄姐妹，我们活在宣扬福音的时代，按照约书亚计划的数注，1800年，也就是19世纪1800年 99% 说自己是基督徒的人， 99% 来自欧洲和北美国，就是北美国家。那么1979年只有 50% 来自欧美。那么前年按照最新的统计只有 23% 来自欧美。是不是很奇妙？ 77% 的基督徒来自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太奇妙。好像这么说，宣扬福音是个尚未完成直到地极的使命。我再说一遍，宣扬福音是个尚未完成、尚未完成直到地极的使命。很奇妙，耶稣还没再来实行审判，是因为他所交托给教会的使命还没被完成的。世界上依然有许许多多的地方，从人的角度来讲，人根本没有机会听到福音。福音家，咱们要小心把目光局限在自己的群体。中国以前是接受宣教士的场地，现在不一样。许多国内的基督徒开始对未听过福音的群体开始有负担。那么其实我们都可以参与跨文化福音事工，根本不需要去到很遥远偏僻的地方，不管你是在伦敦、在北京、在别的地方，有许多不同的民族在我们的家门口，这些人做你我的邻居，这不是偶然的，不例外。这些人都需要听悔改赦罪的福音。谈到万人迫切的需要，谈到不惜代价的参与宣扬福音，容易让我们感到很无助、很缺乏。我不知道你自己怎么样，我个人是这样。那么结束之前，让我们简单的留意第二点，圣灵必要的工作。圣灵必要的工作，你看第49节，为什么原先的门徒需要等一下留在耶路撒冷？答案是什么呢？第49节，他们要领受从上面来的能力，也就是圣灵。耶稣复活了，虽然第51节耶稣离开这世界，现在坐在神全能的右边，但这并不意味着他抛弃了他的使命，他们要抛弃了他的子民，恰恰相反，现在因为被复活了，被提升了，圣灵浇灌在基督徒的心里，那么一方面让信徒刚强壮胆，为基督做见证，让我们可以勇气另一方面，圣灵自己继续完成耶稣的事工，帮助听福音的人去明白，打开人的心窍。这是我们上周所考虑的，打开人的心窍的工作就是神的，就是圣灵。那么后来当我们接着往下读路加第二卷书，我们会更清楚地了解圣灵必要的工作。那么今天我希望我们可以停留在这很重要的原则，确信耶稣复活就更能投入宣扬福音，确信耶稣复活就更能投入宣扬福音。你想想，原先读者他们从中可以知道耶稣的复活点燃了福音向整个世界传开的熊熊烈火，新生之火可以燎原福音的火种，会点燃全世界人的心。那么21世纪的你我，我们已经看到福音如何扩展到世界的每个角落，包括我们的角落，但这是尚未完成的事工。只要今天不是最后一次复活节，我们就知道耶稣希望我们继续全然的投入宣扬福音，确信耶稣复活 具体如何鼓励我们投入宣扬福音呢？现在我希望我们可以分组讨论。我来做一个祷告，好不好？慈爱的父神，感谢你。我们感谢你，今天我们可以跟世界各地的基督徒坐在庆祝耶稣没有留在坟墓里，他从死里复活。感谢主耶稣，你坐在父神的右边，你做王。主啊，我们知道你将来必定再来审判，但是主啊，你怜悯的等候更多的人去悔改相信，得到赦罪的福音。那么主啊，求你借着我们，通过我们这个时代的基督徒，帮助我们刚强起来，让我们正因为知道耶稣复活了，愿意全然投入宣扬福音的这个事工，帮助我们用我们的一生来投入分享耶稣赦罪的好消息。主啊，带领我们下面的讨论，带领我们今后日子的默想，坚定我们的信心。感恩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门。